Klockan är 8 på lördag kväll.
Nu börjar fram på kinesiska.
Hej, ni är med på 6-8:00. 收听 Talking FM 98.9兆赫，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您现在收听的是瑞典首档中文广播节目
《乌普萨拉中文国际广播》。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瑞典中文广播，
现在是周六晚上的
8点钟。
然后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这一期的瑞典中文广播。
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这一周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
对的，是我的小师妹，然后也是刚刚来这边交换学习不久的一位朋友，
也可以算是同行。
对的对的，因为都是我们这个传媒的
传媒领域
的学习者嘛，对不对？然后现在让我们的嘉宾为大家 say hi，
自我介绍一下。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中文名是冯碧霄，然后我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学期来乌普萨拉交换，然后就是想体验一下北欧的生活，然后学习氛围。哦，
觉得学习氛围怎么样？那边
学习氛围很好，生活有一点
生活氛围太无聊了。
在中国传媒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学国际新闻专业，但是原来是就是广播电视学专业的一个分支，所以也算是
在广播这个领域的
学习者。
对，将来也是从业人员吗？
所以都是同行嘛。
因为我知道我们学校的话，我们母校这个广院那边的话，每年交换生的项目是有蛮多的，还
据说有100多个，
差不多吧，有100多个学校可以选择。
对，就是项目很多，但是其实
报的人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就我自己了解，还是报乌普萨拉的人最多。就是，
但是为什么会选到一个瑞典的学校？因为乌普萨拉大学在全球来说的话，它不是特别出名，虽然它排名很靠前。
对，排名是一个原因。就我其实也很好奇，我来这边之后，就我很多原来同学还有师弟师妹问我这情况怎么样，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也想来北欧呢？我自己来原因是，就是我之前去过美国，还有就是西欧一些主流国家，觉得就还挺有意思，但是不想再去了，所以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因为北欧就是教学质量还很高嘛，而且就是我是女生，我家长肯定也怕去
治安不太好的地方，
治安不是很好，然后所以就决定来北欧了。
哦，这边
到北欧
蛮不错的。
为什么是会选择到瑞典的学校呢？
比如说还有什么芬兰啊、丹麦啊、挪威啊之类的。
这个是因为那个维京传说，就是有一个美剧叫维京，对，就是维京不是瑞典人最原始的，对对对对对，我还很喜欢
祖先，
也不叫祖先，就是之前一些文化，
早期的
民族嘛，
我还很喜欢。对，其实我们学校还有那个芬兰，
有去芬兰的，
对对对，
那个、
还有
坦佩雷的，
对对对，还有去奥斯陆
啊，那个奥斯陆那边也是。
对，其实就北欧交换项目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瑞典，
因为当时在我在广院读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吧，跟我同一届的，然后也是来了这边交换，但是很少很少。当时听说，反正交换的大部分都报了什么去台湾的。
哦，对，台湾项目很火，对，而且语言没有什么问题。
对。
那到了瑞典之后，发现和原来的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不同啊，就课太少了。
课太少了，
因为就我们不算我们学院嘛，我们专业就是是要修两个不同领域的专业，所以就课很满。我基本上是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然后去早读，我们班团都要早读，然后对，然后8点正式上早课，一直要上到晚上10点，就中间可能会肯定是会有空课的时候嘛，然后中午会有午休，但是你就会觉得一天只要是睁眼了就要背上包然后往外冲，然后就去48教
要诊断的教学楼，
就是不同的楼不同的教室，然后坐电梯上蹿下跳就很乱。然后晚上其实课也没有学很密或者是很紧张，但是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都在外面不停的串课，不停的串班。然后来这边之后发现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还是很爽，
一天就那么一两节课。
对，
一周
就那么一两
个月，就那么一两节课。
但是其实相对于我来说的话，当时我在广院那边，因为我是读艺术课的嘛，然后我们课就不会那么多，我们也不需要早读啊什么，就是每天课也不是很满。然后在这边的话，就觉得哎呀，好像课业一下子重了一些的感觉。
所以同样是来自传媒大学，然后呢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
对，真的是，而且就是刚才讲了一个四十八教，就简直是跟这边的那个经济学院差不多一样乱的一个教。
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里面它也是分 A、B 两侧那样子，然后呢，经常就是你像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要去哪个教室了，然后要找的教室永远也找不到。
那就跟经济学院是一样的。
最可怕的是它那个电梯。分两边，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那样子。
是一边就是你进了大门之后，往左手那边电梯只能去五层和八层。
对，然后另外一边它明明它有一到八层那个，就是都有可以按的那样，但是你按不动，
按不动，
就是不让你去。你要走什么？就是你要去二楼、三楼，自己走上楼。
但是
所以一不小心就坐到那个电梯，你就再走下来。如果去的
不
是想要的，
近几年有一个发明，就是你可以在快到
这个我知道那个
哦，原来早就有，
之前就有这个。然后就是比如说我想去到八楼，然后或者说想去到七楼，但它不到的时候，快到那楼就死命按，然后就可以了，
拼命戳三四五六下，然后它就会。
那还是有解决方案的吗？
然后以前我们还有从八楼下不来的时候。就是八楼下不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把那个就是外面那个东西给打开，然后从那里面再怎么样调。反正当时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忙调的，
都是动手动脑能力极强的。
对，然后八楼那个阿姨还很烦，每次都是过去催我要关门了，我要关门了，
搞笑。
都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吗？
在瑞典这边应该是要无聊很多
啊，真的是，
对对，
觉得这边课余生活很无聊。
但是还不是有那个 nation 吗？
对，平常他们有人问到我什么，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推荐的感觉。然后之前也是有那个来这边交换过朋友也说嘛，说就是白天是什么吃饭的地方、啊，
晚上就是酒吧，
晚上就是迪厅啊、
但其实我倒不是说，我觉得白天和朋友吃饭也很好，晚上和朋友去喝点酒或者聊天什么也很好。但是我也不能接受当地人就是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有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可是你还不能买酒啊。
可以吧？ Nation 是可以的吧？
如果是
去酒局就不行了。
Nation 应该是可以买的。
Nation 是可以，
只要18岁以上。但是如果是在这边当地的这个酒局，那就是要满20岁。
20岁以上才可以。
还差一点点。
然后对这一点我也是发现就很奇怪，这边真的超市没有酒哎。
没有没有没有。
超市只有啤酒，就是3.5%酒精度以下的。
这边的话，像在平常课余生活，有没有说就是找到什么景点啊，或者说去哪里玩一下那样子的？
就是我是一月中来的，然后
最冷的时候，
对，然后就很崩溃。然后刚来的时候，一开始找不到路嘛，自己在路上走，碰到一些当地人，我就。然后一边问他们路，一边就搭讪一下，说：“哎，这边什么时候会暖和一点？”然后那边人给我的回答是 “never”。然后我想一想，后来我想是我自己用词的问题，因为我问的是 “warm”， 就是他可能觉得就是温暖如春那种意思。然后他 “never” 意思就是说这边永远不会，你可以穿裙子啊什么什么的不会，但是可能还是会回暖吧，大概四五六月份。
但就说不准了，可能四，可能到五六月份。
对对对。然后最崩溃的是，我之前复活节就是出去东欧玩，然后感觉那边天气就很正常，就是那种春秋天。然后突然发现我朋友圈里刷出来乌孙又下雪了，把我冻得不愿回来了。
今年说已经是暖冬了，
说今年就是没有那么冷。之前我有个老师也是，他就讲起来嘛，说真的是前年的时候有冷到过零下三四十度那样子，然后说今年已经好很多了。当时好像我们是一月份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前面寒假过后嘛，然后当时回来好像就有到零下18度啊，零下20度那样子的时候，过完那个时候再回到零度的时候觉得好热啊。
就是有这种温差的感觉，像11年的冬天应该是瑞典或者整个欧洲什么说50年不遇
的
那个寒潮，然后呢那一年的乌普萨拉最冷的时候达到了零下31度。在那个时候它渐渐回暖回到零度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穿短袖了。
对，今天早上还有看到一个人穿短袖在晨跑。
哦，对，我也很佩服这边跑步的人，就真的是多冷的天都是短裤短袖。
那到了我们再聊回这个学习话题啊。
好啊好啊。
在乌大的学习呢，你们是有学哪些课程？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嘛，来这边觉得课业还轻松很多。
嗯、
这边其实就一共给交换生安排了四门课，然后是、
嗯、
不能选的。不管你原来在中传是什么专业，来这边都是要学媒介或者是新闻这种课。
哦，是这样子、啊。
嗯，然后我们一共四门课，一门是交换生的语言课。这就不算了，算是
交换生的语言课、
嗯、
就是有瑞典语的
不瑞典语是自选的，那个课就是英语口语和写作、
哦、
就是算是一个练习课吧，也没有考试，但
是
是
不是你之前
是不是之前那个我也不记得，
好像是
Oral English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
Written English
Writing 那个吧，就是在英语学院上的，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这门课
了，可能对，可能刚开始时候会上一个那个，然后还有三门基本全部都是媒介课，
嗯、
一个是什么西方媒介融合，
其实上现在就是已经上过的吗？
对不，那个是我们一起上的课
啊，
是四月份
哦，妮可老师教的那个，马上就要学了那个，
对，妮可，然后还有一门就基本上课名记不太清，其实都是差不多类似的感觉，
就都是
全球媒介，
什么各种
媒
体，各种媒体，
对对。
我们现
在这边的话，在瑞典的大学老师的授课和中国大学老师的授课，在你感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这样课堂的氛围？
嗯，就感觉其实上课形式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在国内上课基本都是，
老师在上面讲，底下想做什么都可以。
在这边好像也差不多，
但这边来之后发现也差不多。就是、
其实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差不多。其实我一开始真的觉得，因为怎么说，就是光听是真的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只有过来，我一开始在国内，所有人都说外国教育很认真或怎么样，就是也比较认真，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人。敢怎么怎么样、
啊、
或者是
后来发现来上课的话都是什么聊天的、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吗、
啊、po 照片什么，但是还好，就是感觉这边怎么说呢，自主性强一些吧，就是你愿意为这个专业付出一些努力或者付出一些精力，就你可以努力的去做。在中国那边学校感觉可能就是老师督促会多一些，
但这边就感觉放开，完全不管他，就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如果想考试通过啊，想考得好一些就多努力一点，但是老师也不管。
但是我在这边考试，因为刚考完试，我发现因为这边老师真的会给你那个 revise， 是这么说吗？就
是
重写。
有啊有啊，就会给你一些反馈的意见，
对对对，
然后就说你要修改。
但是他真的让我重写，这我完全没有。你们有就是
有啊，就是他经常就是你那个什么，
如果是考笔试的话也一样的，就是
对啊，
如果
他觉
得不够好，就是你再考一次。
因为我完全没想过自己会被要求重，就是我知道写一个 essay 或者怎么样肯定会有问题嘛，语法上面或者是我的内容他不满意、
嗯、
但是以前在国内老师都是直接把意见就是提出来、
嗯、
然后只说修改意见，不会说就把你
再交回来一次，
对、啊、然后这边老师真的是很
特别认真，
是蛮认真。之前我不说我们有个老师，就是他会把你任何就是这个复数没有加，然后你这个数字用的是数字，而不是
你说的是那个 J 开头的老师还是 C 开头的老师？
我说的是 G 开头的那个老师。
哦、G
G 开头的、那个
哦，
但是他还蛮好玩的。
哎，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体验完全不一样。上次我教了一篇，然后呢、
嗯、
他感觉诶内容上面有一些需要修改。
嗯。
但是呢他也很人性化的，就是说
你就不用再教了。
他说因为我给你回复的这个时间太迟了啊，我没有及时回复你这个给你写评语。所以呢那你这个自己改完就不用再交给我了。
哇、哦、那他还是有人情味的。
有的，
他就是
可他把我打回来了。
诶真的吗？
嗯，就是复数的问题，标点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就引申出了一个话题，就是瑞典它大学这边的评分标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在我看来哈，因为它也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叫做教学大纲啊，或者说我应该达到什么样标准，
没有硬性标准。
诶所以呢评判的标准像这个就是老师自己，比如说这个老师 是教授的，那他或者说他已经到了博士以上学历的、那么他就完全可以自主的来定义你这个知识是 到位了没有？
因为我之前像读的课程里面，他们就会在那个课程介绍里面就会写，就是最后这个考试，你比如说你要达到那个通过成绩是要达到以下几点，然后这样子硬性要求。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像这边如果说在大学以前的课程的话，他们可能会分为就是几个等级那样子过去。
在大学以前的话，现在瑞典出来一个新的标准，就是
哇，新的吗？
就是在12年开始，
那
也算是新标准，
就不新，
也比较新，因为之前的那个标准应该用了好了，可能十几二十年，可能或者更久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是分为 A B C D E， 还有 F。那如果 E 以下就是不及格，
就不及格了吗？
那 E 以上的话呢，它就是在评分标准里面，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或者你交作业的时候，它都会有可能十几二十个模块。然后呢分别每一个模块有 ABCDE， 就是可能有19个评判标准或者有25个评判标准。
哇哦。
那么它最后综合看你，这比如说有20个的话，那就看你20个模块里面 A 有多少， B 有多少， C 有多少，然后呢综合一下你的总成绩是多少。
嗯。
比较麻烦。
但是也还好，就是像国际这样的，就是其他国家一些评分标准化，有的是就是这样，只给通过、不通过和优秀，然后有的是有的课程是只有通过和不通过。
然后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评判标准呢？就是瑞典人呢，他是比较理想化的，他就希望通过一个很复杂的评判，然后呢能够达到一个公平，就是每一条都来对照量化
啊，
细分出来。这个知识点那个知识点都达到了没有，分别是什么样的掌握情况。但是我的德语老师他是这个英国德国混血的，他就
德语老师
然后对了，那他就说了，这个瑞典人他是很理想化又很天真，为什么呢？你只要是人来评判的，你不管有多少个模块，他肯定有自己的感情因素，还有个人的一些理解判断。所以说呢，他这个19个模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19和9个和3个都一样，
差不多。
对，之前
总的评判的还是。
上周的时候还有一个同学跟我聊到，他是美国的同学，然后就说他在我们国家那边，我们是分为 A B C D E 五个等级嘛，然后就是很标准的那样。他说，如果在我的国家的话，我很努力学习，然后达到 A 的那个标准，但是在这里的话，我只想通过。
对，他在这边在大学的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通过不通过，
对啊，
或者通过的时候
没有什么差距。
对，这是瑞典人故意的吗？就想让大家之间差距不要那么的等级划分太
细。但大学很多也都是这样，在中国不也最后毕业的时候通过还是没通过？
我看现在就是 V G G 和 U，
对
对，
那 V G 是比 G 要好，
就是优秀，
就是优秀。
但是这个就是花的这个精力来说，
没有人会去看你说你大学成绩所有是不是 V G，
特别像
V G 是很少数的
传媒的领域，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他简历肯定你不会上面写
看有没有毕业，
你是优秀还是通过还是。你只要毕业了，
不要不及格就好。
你只要能够
通
过毕业了，
就 OK、了
他就在简历上面写哎哪个大学通过就行了，他不会去看你的具体的成绩。
对，
而且到工作岗位你要应聘的时候，一定他也是看你的实际的实践方面。
工作的能力，
对。然后之前的时候在广院读书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为我们的成绩都是按照分数来的，不是都有标分数吗？
对，
所以就特别努力。
也没有啊，我像那种人吗？然后，但当后来我去办这个留学之前的时候，才发现最后他会给你出示一份成绩单，你的平均成绩是在 A B C D E 里面哪个档次？
真的吗？
真的，就是，而且他是好像是我记得是90分以上才算 A。
哦，所以
平均90以上才算 A。
其实 A 和最后一档，就 A 和 E 都没有什么用，基本都 B、C 这样子。
大部分我觉得应该都在 B 吧。
哦，
可能都是在 B。
但是这个如果作为这个叫什么交换生啊、留学生啊这种，那它意义就比较大，因为在
这
边做一
个
录取的筛选的时候。
对，
他是需要看到这个成绩。
是需要看到这个成绩，但是当时就是去问的时候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边其实要求你是在85以上就比较 OK 了、
嗯、
或者说80以上它你换算那个
绩点，
对对对，就 OK 了、
嗯、
然后反正这边的话其实也都还 OK， 但是有些国内会有些其他一些学校做的比较假，
就分数给的比较高，
太嗨了样子。你比如说平均198，你怎么可能？
哦，这我有知道，就是乌普萨大学其实是咱们学校交换项目里面兑换的分最低的一个学校，
啊、是这样的、
嗯、也不算最低啦，很低的一个学校。
嗯，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英国一个威敏威斯敏斯特、
啊，那个肯定高。
对，哎，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央视后花园。
诶，什么意思？
就是央视所有的一些就是重要的岗位或者说一些主持人他们一定是在那边进修过
威敏吗？
对，
所以他会给你的高分，给你好看的分数。
他是以前来说的话呢，他是怎么说，是传媒行业，就是传媒这个领域里面大学里面最顶尖的学府。
我是之前有个师哥啊，同专业的师哥、
嗯、
然后他去威敏交换，在我之前一个学期回来之后，每一门都100分以上了，就是已经、哦、就用那个标准兑换，不是，就他在那边的分数可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也是比如说 A 或者 B， 可能我不太清楚，可能是这样一个档，但是兑换过来的那个评分标准就已经冒出100分了，然后最后没办法只能对他抹平，就每一科都变成100分，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大家觉得很奇怪，你是就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怎么能每一门都这样。
但是英国那边其实据说是给分给的比较宽，
嗯，
那样子的。
所以说在实际上在看分数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以这个为参照，
对、啊、你要看这个学校怎么氛围给你的多少，
还是要看能力到底有多少。
嗯，聊了这么多的学习方面相关，我们来聊一下生活相关的吧。
再聊回生活，
对、啊、就是到这边之后有没有什么生活一些不习惯啊之类的。
冷，
对，就是气温不习惯，还有就是对这边物价太高了，但是
有没有感觉比北京还要高？
哦，这边比北京要高很多很多。
吃饭的话，那个就成本就更高了。
对，最高就是后来就已经不是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有点抱怨，哎，怎么这么什么都很贵？后来就是经历多一些，觉得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就无所谓了。就爱多少钱，
已经看开了。
对，因为刚来说贵是觉得坐车比较贵，一次坐要35块钱。
35，
但是有没有办卡什么
的？哦，对，后来就便宜一点，就是一开始
有没有入那个什么 nation 之类的
？No，
有一个办法，入一个最便宜的，就是学生会。
哦，
学生会一学期好像是55吧。然后就可以拿到一张他那个卡，然后再去办公交卡就便宜了。
真的吗？
办公交卡你平常你一个月的话不是要700多吗？
原来原价750。
对，然后学生价的话只要525。然后这边有没有发现就是瑞典他们这个办事效率太低了？
对，就去哪里都是，就大家都很不着急，很慢，就自己忙自己的，也没。
然后要么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工作了。
对，但是我其实已经排到了最近的。
我遇到那个最着急的是在超市买菜的时候，那他有时候前面这个、
嗯、
跟这个叫什么收银，不是叫什么
收银员，
收银员，然后呢就
中文学不好啊，
就还聊嗨了。就他完全不管你后面站了多少人，他就这个客人我就跟你聊天聊天，哎，聊一下天气，聊一下菜价，聊一下最近什么热门的足球比赛，然后就一下排了半个小时，也遇到过。
嗯，
就感觉你在超市排队的时候那个队伍总是不往前走，
停住了。
我是发现这边真的是上次我们说到的问题，收快递他们快递太慢了。
嗯，
哦，我还没有，主要是我主要是不太清楚就为什么要寄快递，因为这边好像不能到国内的网站。
国内网站，但这边有很多网购网站。
真的？
有很多。
哦，亚马逊。
亚马逊瑞典没有，你要从英国买
国
或者德国的买。
这边网购会很好玩吗？
我是后来才发现网购比现实买要便宜很多了。
真的吗？
就是后来才发现一些东西便宜。
嗯，
然后我渐渐现在我决定做一个重大决定，就是能网购就网购了。
我也要开个网购店。
就是反正就是免运费的我就要网购了。
但这边网购不会都是瑞典语吗？
查嘛，就
真的都是瑞典语。
差不多。
也有一些会带。
有些是有英语，但是或者你可以从英国网站上面买。
不过其实也还好，是不是？就是反正看图，看好了东西，看好价钱，
就差不多
就可以下单了。
就算直觉就够了。
嗯，我主要觉得这边卖衣服啊，卖小就是女生喜欢的东西的地方很少，然后也没有很可爱什么的。
国王街47号啊。
对。
那是个什么地方？哎，对，确实是很可爱，但是这个没有什么，
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值得推荐。
以后可能会搬一下地方。
嗯，那接下来节目可能也会稍微提到一下的。
对的。
说到买东西，我觉得在瑞典比较可行的一个做法，就是比如说买服装，或者说买一些配饰啊，买药
啊，
对，买鞋也放，
然后或者说买点香水啊什么的，比较好的就是先到实体店先体验完，发现这款确实不错，很合适，
对，然后网上比价，
网上再下单。
对，
哎，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节目里面推荐几个什么网购网站之类的，
我们可以上录完之后再写一下。
对，之前就有推荐过，
但我们之前节目有聊到过网购的。
对。那么接下来呢，就已经快要到了这个复活节了，
这也是法定的假日，
对的，也是比较时间长嘛。然后呢，就是像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去找一些地方去玩一下啊之类的，有没有什么以前去玩过比较推荐的地方呢？
我就是因为复活节好像是前后都会有一些假期嘛，
空闲还蛮大的。
对，然后我在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去东欧，去了布达佩斯。还有斯洛文尼亚，还有克拉科夫和华沙。
哇，
然后
就是自己一个人跑过去的吗？
没有，和另一个女生。
嗯，
就我感觉出去玩还是要找一个人帮忙，两个人就、
嗯、
而且也会比较有心，因为路程其实有很多时间，就是玩是一部分，还有在火车呀、岛
上，
对的，就感觉找一个
说说话、
兴趣一样的人，
聊聊
两个人可以玩一下，
嗯、
对，还挺开心。感觉这边出去旅游，怎么说，路费还是很划算的。
嗯，
因为
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路线，或者怎么样？定这个攻略，
我们就是跟着那个网上的攻略走。就是我现在发现一个比较好做攻略方法，就是你先download 了几份你觉得满意的攻略，然后你把它们就是整
合一下。
对，因为自己做攻略其实一个就很费时间，
还
有一个
不知道哪一个。
对，因为你首先你是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然后你把大家的攻略综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最优的路线。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比如我比较喜欢看博物馆什么的，但是有一些攻略它就是很杂，又去比如只去一个博物馆，然后去很多的公园，去很多的走很多桥啊，然后景点那个打卡什么，我就不是很喜欢。然后你就整合一下，就能找一份很适合自己的。
嗯，这个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然后之前呢，也有交换生有过来，然后呢，就因为课程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就等于花这个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到处旅游，就把欧洲就走遍了，所有的申根国都走遍了。
其实，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这边，欧洲的火车票在哪里买？
欧洲的火
车
票就在我们录音地点的
不是瑞典的火车票，就是我以前听说，就是去欧洲玩，不是有一些叫什么欧洲通票、火车通票，
这个应该火车那边应该也有，
应该那边也能咨询得到，
就是在
旅游中心那边的
UL。然后这边也可以买到，就是如果坐火车，如果直接到德国的火车票也是有的。然后在德国的时候呢，再买到其他国家的也可以。
这么好。
对，可以这样查一下，应该也有。
因为我们现在在丹麦看到有这边
瑞典的那个火车票，
铁路公司的售票机。
哦，就直接可以开到西欧是吗？
嗯。
哇，好厉害，那会不会很贵？
不太清楚，就要查一下了。
但我觉得性价比来说，如果能找到比较廉价的机票，它在时间上面成本也是。
其实觉得坐火车是一件非常有情调的事情。
对，我也觉得真的很好玩。
然后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坐火车，
就
飞机太简单粗暴了。
对，太快了。然后就是
一个密闭空间，只看云。
对，而且就是实际上觉得火车的话，会好像一路上沿途可以看很多的地方。
而且就是这个时间也是一个旅行享受的时间。
但我就感觉啊，坐火车它因为铁路修的地方的周围的啥也看不到。
但是还是
心情
会
一路上都很慌，
对，就是这种慢一点享受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就把节奏
对，就是不要直接到目的地。
对，之前还有朋友就以前约过我，就是要不要去那个好像从哪里，就从中国开到俄罗斯那一趟，
我超
想去，
就是很多天都在那条火车上面，
就是说一周还是两周时间吗？
对
对
对，
然后超级想去，
而且坐的它不是那个现代那个快的火车，
是慢车，
是
就
是
最
铁皮火车，
对，然后一路好像说沿途可以看
很多
很多
的
地
方。
这个也好多朋友有推荐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调频 FM98.9 瑞典中文广播，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我名字很押韵哦，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